犹大国乌西亚王崩的那年，上帝向先知以赛亚呼召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
以赛亚的回应是：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以赛亚书导读。
主内亲爱的同道同工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袁哲善牧师。让我们继续透过先知以赛亚书，我们来研读神的话语，也对先知所说的当时的地理环境历史背景呢有所了解。那么我们在以赛亚书的课程进行到今天呢，是进入到第九课。在以赛亚书的经文里面呢，我们进入到第15章16章了。上一回的课程呢，我们提到的是先知对于这个巴比伦、亚述、腓力士做的预言。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先知对于摩押这个地区所做的预言。那么讲到摩押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两章都是说预言摩押要被亚述所灭亡。从历史的背景当中，我们知道亚述曾经在三个时期攻占过摩押。到底以赛亚先知指的是什么时代呢？是什么样的时期呢？我们并不是很清楚。但是呢，就历史上面来看，主前734年摩押曾经被这个亚述帝国所攻占，在主前713年呢又被攻占一次，最后呢是在主前701年也被亚述国所攻占啊。那么这三次都是摩押啊来这个被攻占被灭绝的，而且呢是在不同的三个亚述王的带兵之下所完成。因此呢，我们今天呢只能对这个摩押的背景做一些介绍。那么到底是哪一次呢？我们不知道，肯定的是摩押就遭受到了刑罚啊。那当然我们要对摩押先要一个了解了。那么弟兄姊妹同道同工们，不晓得当我们一讲到摩押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接下来我们就一一的透过圣经的背景，透过历史的啊，甚至这个实际的这个世界历史来看当时的情境了。摩押这名字我们从圣经当中看到是由罗德，也就是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那里得来的。怎么说呢？我们在创世纪就看到罗德离开了这个索多玛俄摩拉这个被灭之地呢，逃出来的时候，他的妻子啊，回过头来看了一下，变成岩柱了。那么因此呢，他只能啊跟着他两个女儿逃出来。那圣经当中提到说，罗德跟他两个女儿就生了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呢，一个叫做摩押，另外一个叫做亚门啊。那这样讲起来呢，摩押跟亚门算起来跟以色列人也有亲戚关系了啊，因为这个亚伯拉罕跟这个他们的摩押人的祖先这个罗德是这个叔侄的关系嘛啊。那摩押的后代居住的地方呢，就是在死海的东边啊，他和阿拉伯人呢有一个邻居的关系，南边呢跟以东人啊，西边呢我们就说就是熟悉的这个沿海死海了啊，或者要叫做死海。北边的界限呢就是一个河流叫做亚嫩河，亚嫩河以北到摩西从尼坡山上所观望这个迦南地的那个地方呢，这一整片我们都说是属于摩押的平原啊，也就是说这一整片的平原呢这个面积呢大概啊这个范围呢就是属于摩押人生活的或者这个活动的空间了啊，这个区域了。摩押也算是一种高原呢 就它的地表啊高出迦南地有这300丈啊，比起它临界的这个死海啊就高出440丈了啊。我们知道这个死海是低于海平面的啊，所以整个的亚嫩河以南是属于一个凹凸不平的地方。那么土地呢确实是肥沃的，但是真要播种呢也是有相当程度的困难。在整个的南边呢会这个有这个山地形成，那么每年如果风调雨顺的话 当然了，我们说这个靠天吃饭呢，老百姓的生活就好过了，要不然呢也是很辛苦的啊。在以色列人这个先知以赛亚那个时代呢，不像我们现在啊，这个经济作物啊，我们说这个农业科技啊都已经发展了，这个早年他们那个时代跟我们中国的古代也是一样，靠天吃饭的啊，这个风调雨顺就五谷丰收啊，如果呢这个风不调雨不顺，这个就辛苦了。那么在这个摩押地的城镇里面呢，比较著名的除了亚嫩河渡口这一些这个居住的地方呢，还有波斯拉、西斯本、底本啊、雅尔、基尔、尼坡、皮土加啊，还有一个索尔。那么这当中呢，索尔是他的首都啊。那基尔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堡垒，在我们读的这个以赛亚书十五章呢，我们就看到有这些城市啊，有这些城市被提到。那么我们也要知道，摩押在所罗门的时候是曾经属于过以色列的这个版图的，所以在所罗门的嫔妃当中呢，就有摩押的女子。摩押的女子把他们所敬奉的这个偶像呢，就带到了以色列国度里面来了。啊，这就是所罗门娶了外邦的女子，在他们的宗教祭祀方面呢，犯了罪，得罪神的地方。因为所罗门这个君王呢，为了要取悦这些嫔妃啊，也在以色列地盖了他们的这些所谓的庙宇啊，或是他们的神明的居所。整体而言呢，摩押人确实是害怕以色列人的，特别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呢，在他们还没有进迦南地之前，摩押恐怕啊，这个以色列人会攻打他们，就曾经请了一位先知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但是呢，以色列人却在神的这个保护之下呢，不但没有受到咒诅，反而得到了祝福。那这个摩押人的计谋没有得逞呢，就设法啊，这个特别是巴兰呢，就告诉他们说，引诱以色列人百姓呢去犯罪啊，去这个触犯神的律法。以至于呢，在律法上面呢，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神就会刑罚以色列人。那么也同样在这种情况之下，神在律法上面吩咐摩押人是永远不得入耶和华的会所啊。今天呢，我们从一些背景当中来了解，为什么上帝要借着先知以赛亚预言这个摩押国呢？啊，其实，在圣经当中，不单单在以赛亚书有预言到摩押，像其他的先知书，耶利米耶利米书、以西结书、阿摩斯书、西番雅书都有预言到的啊，我们等会会一起来思想这些先知们对于摩押的看法。接下来呢，首先我们来看圣经的经文，在以赛亚书十五章一到五节呢，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是论摩押的末世啊，这个先知以赛亚呢，得到了神的末世，就提出来这个摩押所要遭遇到的各样的情境。哎呀，真是呢，都是哀哭切齿啊，在那里啊，是人心惶惶啊，在那里看到他们是这个都是被杀被灭的这种荒凉。那么从以赛亚先知在描述这些有关摩押预言当中，他是指名道姓的提到一些城，这些城是被攻破、被掳掠、被毁灭，这个城里面的居民呢逃脱了，但是呢是痛苦流离的。读起来让我们感受得到，先知以赛亚没有一丝一毫的幸灾乐祸。他不是说，哎呀，看啊，你看这些摩押终于啊被这个被毁了、被灭了，不是的。先知以赛亚没有幸灾乐祸心情，这是作为一个时代先知应该具备的一个人格。也就是说，以赛亚书的作者他先知呢，在说到说我心为摩押悲哀这种情境当中，看得出来他并不会因为有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被灭的时候，先知说好耶好耶，这个不是这样幸灾乐祸。他看到是也是灵魂的沉沦啊，看到是一个民族虽然被管教被灭绝了，但是他感受到是这些灾难临到这些人，他们应该要悔改的，这是先知的一个心境啊。那么今天呢，固然我们热爱我们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国家，但是作为一个侍奉神的人，当我们看到的万国万民都应该是属于神的一个国度的情况之下，我们应该产生一种感情，产生一种负担，产生一种使命感，就是万国万民都应该得到救恩的。当然我们对我们的百姓、对我们的同胞有负担啊，但是我们知道福音要传到地极啊，因为神他本是从一本造出万族来。 神拣选了亚伯拉罕，使他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但是呢，也要使耶稣基督从这个国家从这个国度从这个民族啊，来这个拯救万民的。当年亚伯拉罕神赐福给他，应许他有各样的福分的时候，还说万族要因他而蒙福，是吧？所以呢，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是生长成为以色列民，成为一个犹太人固然不错，但是他却是要来拯救万民的啊！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世上所有的人。那么因此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亚伯拉罕所蒙受的福不仅仅只是针对以色列人，也是针对所有的人类。同样的，弟兄姊妹，同道同工们，当我们领受了神的恩典，我们今天得到这个救恩的好处，我们要传扬它，不仅仅对象是我们自己本家本族我们本地的这个本国的居民百姓，但同样的，我们也看到世界各族特别我们看到中国整个国境里面呢，有很多的少数民族。我们说这个国家定的是有55个少数的民族，但是呢，这些人可真不少也要关心到他们属灵的需要。好，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以赛亚是这样子的心境来看摩押，是当作是一种内心里面的一种伤痛。那么对我们侍奉神的人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不单单要顾念我们的骨肉之亲，不单单顾念到我们自己的同胞，也要顾念到我们周遭的其他的少数的民族、其他的国家，甚至远到地极。那这样一个情境当中呢，我们来看摩押，即使受到亚述的蹂躏这样子的一个内心的一种苦情啊，我猜想我们今天看到其他的民族也是在罪恶过半当中的时候，我们也应该要想到他们的灵魂需要得救啊。那么继续我们看摩押受到亚述帝国这个迫害，这样一个逼迫呢我们也看到其他的先知书是怎么样知道这个摩押后来也是遭受到巴比伦帝国的毁坏。摩押可能原来是想说帮助巴比伦帝国来毁灭甚至来攻击犹大国，也许这个摩押觉得说可以得到保全了，但是呢，万万没有想到在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这个时期呢，虽然把犹大国灭了，同样的这个尼布甲尼撒也转过身来灭了摩押。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这是发生在主前582年。那我们知道南国呢，犹大是被这个尼布甲尼撒巴比伦王所灭的时候是在主前586年前后，那么其实不差4-5年就摩押也一样的被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所灭了。那个时候摩押真正的就开始逐渐衰落，逐渐的没落下去了这个国家现在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人这个附近呢，他已经成为这个阿拉伯国的其中一块领土，已经没有听到了这个摩押的民族了那么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神要借着先知的预言，也让我们透过整个历史来看见，如果我们不转向那永生神的这样子一个真道上面来讲的话，那么即使要借着别的国家的势力来巩固自己，或者苟且偷生，都不是长远之计。同样的，今天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百姓、我们的民族也应当是要转向真神的，这才是唯一的生路如果我们靠我们自己的科技、靠我们的这个财力、经济能力呢，想要成为说一个伟大的一个民族、伟大的一个国家，固然在人的历史上面来看会盛极一时但是不得不承认，如果我们离开神的话，我们什么都不是了。因为我们不仅仅是地上的国要长久，我们也相信耶稣基督再来的这个国度才是真正的长长久久，是直到永远的。所以呢，摩押是因为倚靠自己的势力，那么甚至想要倚靠这个巴比伦，甚至攻灭了这个犹大国，以为自己可以得到生存的空间，但却没有。这就是先知要来提醒这个当时的百姓，也是对于摩押的一个宣示。好，接下来在一段音乐之后，我们继续的要来读这个以赛亚对于摩押的预言了。 弟兄姊妹同道同工们，我们透过先知以赛亚书提到摩押的灭亡，他本身是想倚靠外在的势力啊，能够想要巩固自己，但是最后呢终归是灭亡的。先知以赛亚很清楚地提醒他们应该要归向神。所以呢，不仅仅是摩押而被提醒，同样的，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也应该受到一个管教的一个教导。因为什么？因为当我们如果依靠人的势力，依靠其他的人的想法，而不依靠真实的上帝，很可能我们的终究这个归途啊，会跟摩押这个地区是一样的结局啊。我们从这个先知以赛亚书第16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就可以看到，这个先知已经提醒了摩押唯一一条生路啊，但是摩押最终还是没有遵守。那怎么说呢？因为在这个以赛亚书第16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以赛亚提出他们一条救恩之路给摩押的啊。其实我们要知道，在所罗门的时候，摩押原来就属于以色列这个他们的版图，而且呢也是向以色列这个国家来朝贡的。后来呢，整个政治情势虽然有了改变啊，这个所罗门的儿子呢罗波安时代呢，他的国家就分裂成为南国和北国。那南国其实后来只剩下两个支派了，摩押呢反而去归附了北边有十个支派的北国以色列。历史告诉我们，后来摩押也不再臣服在以色列国之下啊，这个北国跟南国呢，以色列跟犹大两个国家就联合起来要对付摩押，整个局势就这样翻来覆去，翻来覆去，一下子他这个自我独立了，一下子呢又归附了这其中的一个南国啊或北国。那么就我们所读的经文来看，是以赛亚呼吁这个摩押要重新与南国犹大和好，因为先知以赛亚他知道锡安是神所拣选的城邑啊，神的百姓呢只有借着这个以色列民能够得着救赎的，所以呢盼望摩押能够来到锡安城啊，借着大卫的宝座，那位要来的这位弥赛亚君王呢，就是基督，能够使摩押得到这个应庇，能够免除从敌国临到的这些灾害。所以在这一篇对摩押的预言当中呢，以赛亚很自然地提到了拯救者受膏者的救恩，很自然地提到有一天这个万国都要来归顺在以色列啊这个神的国度当中。因为那个时候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基督他要掌权，我们的主要在地上成为万国归向的国，那是永世的国度，永不断绝在宝座上的那个国度，也就是上帝与大卫立约说啊，大卫的子孙要永永远远坐在宝座上的，就是指的弥赛亚基督讲的那个。那么说到这里呢，我想我们也顺道要分享一下这个摩押呢在整个的基督的耶稣的这个谱系里面也有摩押人的这个参在里面的。不晓得弟兄姊妹你还记不记得啊，当我们这个读起圣经旧约里面就知道，当以色列人遇饥荒的时候，有一个人一个家庭呢从伯利恒迁移到摩押地区。这个当中呢有一个女子啊，就是摩押女子呢嫁给了这个犹太人家庭。其中呢有一个媳妇就是大大有名的路德了。对了。那么这个后来这路德的这个丈夫过世以后，她的婆婆拿厄米呢要这个媳妇们都回到本家去，路德不肯啊，路德就跟着这个拿厄米呢回到了伯利恒。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路德这位摩押的女子到了犹太人的这个伯利恒之后呢，诶，他们就住在这个本家了。也因为路德的孝顺感动了本地的许多人，其中有一位财主叫婆阿斯，哎，在这个路德的婆婆拿厄米的巧妙的安排之下呢，我们说这路德记就讲得非常清楚了啊。婆阿斯娶了这位摩押女子路德，后来呢就生了厄贝德。厄贝德是谁呢？就是耶西的父亲，耶西是大卫王的父亲。大卫呢很清楚，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讲到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啊。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基督耶稣这位拯救者，他的血统里面，在他族谱里面呢提到了这个路德。那么按肉身来讲呢，哎，耶稣的血裔里面，在他血统里面呢还可有摩押人的这个成分在里面了啊。在这里让我们感到神赐拣选不同的人啊，最主要的就是要将他的救恩临到万国万民的。那么在16章当中呢，我们就读到了几个因此。譬如说呢，有一段说，因此摩押人必为摩押哀嚎，这是顺理成章的， 当然了，摩押人要为摩押哀嚎了，就像我们说中国人为了中国的苦难，我们会这个哀嚎的。但在今天这个课程里面呢，我们要特别强调是在第十六章的第九节啊，在十六章的第九节，还有呢是第十一节的两个因此，这两个因此呢，先知说，因此我要为西比马的葡萄树哀哭，与亚谢人哀哭一样。换句话说呢，先知他虽然是以色列人，是神的百姓，但是呢，他有悲天悯人的这种心智，他愿意为摩押人来哀哭。在第十一节是这样说的，因此我心腹为摩押哀鸣如琴，我心肠为吉尔哈列舍也是如此。所以呢，在我们的课程前面我们提到，在第十五章十六章，先知的心情是对摩押表达的同情的。但是问题是，摩押人他非常的骄傲啊，让我们想到我们今天向人传福音的时候，不是也遇到这样的人吗？啊，这些人他们至高至大，骄傲无比，他们的心向着福音来讲是关闭的，是刚硬的，硬着景象的。那么但是这样子我们就不传福音了吗？不，我们还是要继续传扬的，我们要继续的来祷告，求神开这个福音的门啊。所以我们看到即使人家抵挡，我们不能说算了，他们不要，我们就不传福音了。先知也是这样心境，即使摩押人是骄傲的，是抵挡的，但是他的心仍然是为他们哀哭的啊。我们也看见神确实是怜悯的，虽然被亚述被巴比伦所毁灭了，但是呢，在后来的历史当中再没有看到摩押人兴起，可耶稣基督啊，在他的血统里面就有着摩押人的这种血缘。这个呢，从马太福音讲到耶稣基督家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实际的例证了。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提到了波阿斯从路德氏生厄贝德，这个路德氏就是摩押的女子，所以看得出来神还是眷顾怜悯摩押人的。另外先知耶利米也提到了摩押人，神也借着先知耶利米说道，耶和华说到末后我还要使被掳的摩押人归回，这在耶利米书第48章第47节。那这我相信呢，神的心愿呢，神的心意是一直是这个样子，他愿意万民都得救，摩押人的灵魂也是神所爱的。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的，亚述人灵魂其实神也是所爱的。为什么？因为当年尼尼微城要被灭之前呢，也曾经差派这个先知约拿去传悔改的信息，你说是吧？所以呢，不管是对以色列人友善的民族，或是这种攻击的民族，神都爱这些民族的，神都愿意给他们有机会能够悔改啊。那在这个约拿书里面我们就看到了，这个亚述人在这个听到这个尼尼微要被灭的那一刻，哇，这个亚述人就愿意在神的面前披麻蒙灰悔改，神就没有降灾祸到临到这个亚述了。同样的，这个摩押这些外邦外族的人，如果有一天能够向神的福音有所回应，神也是要让他们归回的。今天我们看到福音的果效，因此呢，我们愿意来传福音。同样的，如果不能够看到果效，难道我们就不传了吗？不，我们传福音也有可能只有流泪撒种。但是放心啊，当我们愿意肯付代价去传扬福音的时候，总有一天我们都要欢呼收割。即使轮不到我们在那里欢呼收割，但是后面的人一样可以收割的啊。耶稣当年提醒门徒说，看啊，举目向田观看啊，这个庄稼已经熟了啊，要去收割了。那么有的人是撒种的，有的人收割的我们收割别人所撒种的，同样也有可能我们是撒种的，别人来欢呼收割。这是在福音的事工上面我们看到这神的恩典。那么对于先知以赛亚所看到这个境界来讲，他是被神所感动的，他讲出对摩押的预言来。那么我们说摩押地它是在死海的东边，有阿拉伯人，有以东人做他们邻居啊，有死海，有这个亚嫩河作为一个天然的界限。但是这一群人呢，虽然后来被亚述灭了，后来也被巴比伦灭了，不断的被遭遇到这个毁灭， 甚至在这个现今的世代来看，已经没有所谓的摩押这个国家了。但是呢，只要是还存在这个他们生命当中有摩押这个血缘的人，他们还是一样可以借着救恩得到救赎的。而且呢，我们也看到神让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竟然不避讳的把路德摆在谱系里面，很清楚的就有这个外邦的血统，这个血缘呢写在救主的这个家谱里面。所以这看到是什么？是神的心意。因此同道同工们，弟兄姊妹，让我们今天传扬福音呢，也是各方面都考量的。先知以赛亚当然关心他自己啊，南国犹大的前途发展，希望百姓能够得到神完全的救赎，得到神完全的带领。但是他受感啊，受到末世讲到周围的列国的时候，特别我们看到他对于摩押这个预言的时候，他是带着一个怜悯的心肠。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这是神的一种心意啊，上帝不愿意说任何的人灵魂失丧呢啊，神会喜悦的。神愿意所有的万族万民都归回到锡安，来到神的殿中，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而且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做神的子民，也就是成为耶稣基督的这个救赎的子民的话，我们是同在一个国度里面啊。那么今天在这预言里面当中呢，我们不仅仅介绍了这个摩押，也同样的啊，我们也要感受到先知以赛亚那个心境，为摩押哀嚎的心。盼望我们的传道同工们、弟兄姊妹，让我们不但是爱我们的骨肉至亲，也能够胸怀世界啊，为着万国万民的蒙恩得拯救来祷告的。好，今天呢，我们不单单是读了这卷书的内容，也让我们学习在神的面前啊，领受神的心意，让我们传福音直到地极。那么盼望呢，我们也透过这样一个历史的学习，让我们了解到各国各民都是神所爱的。在接下来的课程当中呢，我们会继续谈到这个南国犹大的四周围的其他的国家啊，那么会讲到大马色，它到底是一个城市呢，还是一个国家呢？啊，它是一个城市，是属于叙利亚的首都。那么还会讲到一些陌生的名词，好像杜马，好像海旁的旷野，那指的是什么呢？异象谷又说的是什么呢？这在我们的这个先知以赛亚的课程里面呢，我们会陆陆续续谈到的。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课程当中不是对一些名词，对一些圣经的内容有一些解释，而是让我们去经验到神的心意，也让我们在预备这些课程的时候呢，事前对于经文先有所这个阅读，让我们在进度的过程当中呢不会再需要花时间一节一节来读了。好的，课程在这要告一个段落了。如果你对以赛亚书有什么样的感受，或是有什么疑难，欢迎你来信跟我联系。来信呢就寄电台所报的地址给我袁哲善牧师收就可以了。袁是袁世凯的袁，哲是选择的哲，善是善良的善。在这跟您说再会了，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主虽然一切难给你当兵，他虽然一困苦给你当水，你的脚石却不在你上，你的眼必看见你的主，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我向左我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